您好，感谢您听到我，我是小书童。我的节目首发平台是在小书童频道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里面回复陪伴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我们正在解读历代经济变革得失，作者吴晓波。如果我们要问历代经济变革的基本演变逻辑到底是什么，吴晓波呢借用了改革大家小平同志的两句话，发展就是硬道理和稳定压倒一切。历史演进的长河从来就没有冲出过这两句话所标定的河床两岸。发展经济必然就要放火民间，但是时间一长呢，地方势力做大，中央权威受到挑战，紧接着就要发生集权式的变革，加强中央，削弱地方。而结果又是侵蚀民间，生产力下降，最终导致政权新一轮的不稳定，执政者再次面临考验，是任由矛盾继续激化呢，还是再度放权让利，促使经济复苏呢？我们看啊，从汉初的文景之治到汉武帝变法，就是这一演变逻辑的最好历史标本。话说汉帝国初建的时候，历经百年战乱，天下疲弊，满目疮痍，国家贫穷到什么地步啊？开国皇帝刘邦，他要出巡乘坐六驾马车，连六匹颜色一样的马都找不起，政府高官要出门，连马车都没有，只能坐牛车。那怎么办呢？只能开始放活经济。在农业方面，轻徭薄赋。之前我们就说啊，孔孟认为 10% 的农业税就已经是仁政了。汉文帝时期把农业税直接降到了 3 点几，甚至啊有完全免税长达12年。这可是我们中国历史上仅有的一次啊，再下一次长时间取消农业税就要到我们的新中国2006年了。那么在工商业方面呢，持山泽之境。之前我们国家垄断盐铁专营，现在不搞了，全面放开归还民间。还有在外交方面，休养生息，尽量不发动战争，委曲求全，用和亲的方式搞好外交关系，维持和平。这样宽松的经济政策，汉文汉景两帝接连推行了70年。这两位皇帝啊，都崇尚道家的无为而治，因此呢，放纵民间，就造就了我们中华大一统之后的第一个经济大繁荣时期，史称文景之治。那个时候啊，国家富裕到什么地步？说粮仓里面的粮食多到层层相叠，腐败不可食，国库里面堆满了铜钱，穿铜钱的那个绳子都腐烂掉了，空前盛世。和汉高祖刘邦那个时候穷到马车都没有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是好事吗？当然是好事，对于民间来说是天大的好事，藏富于民，富商大贾，遍布天下。但是呢，这对于政权的稳定来说又并非是好事了。文景之治70年，经济大发展带来了这么几个结果。首先，民间的商人完全控制了国民经济的命脉型产业。司马迁啊，就在《史记》里面记录了汉初八大富豪的事迹，其中四个是冶铁大王，其余四个呢，分别从事流通、粮食、种植和金融业。在中国历史上，国民支柱性产业完全被民间控制，仅仅只发生在汉初和民国初年这两个时候。这些商人成为豪强势力，横行天下。其次是地方诸侯势力不断做大，弱干强支的局面出现。刘邦兴汉之后啊，实施分封制，同姓的王和重臣们都列土封建，在放任的经济政策之下，这些地方诸侯就逐渐形成了能够和中央分庭抗礼的强大势力。最后呢，便是官商勾结，智力败坏，权贵横行。在汉景帝后期啊，就有一位副丞相叫做晁错，发现了这个问题，他激进献策，削藩集权。汉景帝呢，就采纳着手削藩，结果激起了势力庞大的吴王刘濞，邀约另外六个诸侯以清君侧的名义起兵反叛，这便是七国之乱。虽然啊，叛乱很快被平定了，而献计削藩的晁错也成为了替罪羊，被腰斩。这场叛乱就成为了封建制的最后绝响。由此啊，执政者看到了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从此之后，如何用适当的制度安排均衡二者，就成了统治大一统帝国的首要问题。在七国之乱平定13年之后，16岁的刘彻登基， 这便是我们今天故事的主角汉武大帝，他执政长达54年。在他上台之后啊，就一改之前休养生息的政策，一把就将帝国拉回到了高度集权的轨道上来。就中央高度集权的政策而言，试验于商鞅，成型于嬴政，集大成于汉武帝。首先呢，在分权这个问题上，汉武帝颁布推恩令，强行要求各诸侯要把封地分给自己的孩子们，这样封地自然就不断的缩减。同时呢，朝廷派出主管行政和监察的刺史到地方上去任职，这样一来就达到了中央集权的目的。其次呢，在全民的思想控制上，采纳大儒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此前700多年思想百花齐放的景象戛然而止。中央集权必然要统一思想，前面的商鞅和秦始皇他们的办法是不准思考，完全压抑，焚书坑儒，而汉武帝给思想留了一条出路，是让大家都只准有一种思想。最后在对外的政策上面，一改之前的姑息纵容的政策，东并朝鲜，西征大宛，南吞北越，北破匈奴，同时在国内大兴水利工程和道路建设。就在这一番外事四夷内心功利的操作之下，硬是把文景两地留下来的国家财富全部掏空。而就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汉武帝开始推动一场强硬的国有化经济政策，涉及到产业流通、金融和税收多个领域，这就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具有顶层设计意味的整体配套体制改革，而具体的操盘人则是他的财政大臣桑弘羊。汉武帝变法当时有三个非常有利的条件，首先呢，是政治集权和思想统一已经完成了，其次是对外征战为集权制改革创造了道义上的理由，最后是文景之治藏富于民，有巨量的可供攫取的民间财富。这三项是保证汉武帝变法得以顺利推进的客观条件。那么改革的第一件事儿是什么呢？就是重拾官山海，盐铁专营。汉武帝他沿用了管仲当年的办法，民间主盐，政府呢统购统销。盐对于国家财政的贡献啊是巨大的，当时竟然占到了国家财政收入的一半。对于冶铁业，汉武帝呢就比管仲更进一步了，他不仅垄断了销售和定价权，甚至直接下场办起了国有铁厂。我们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家国有企业就是在他那个时候创办的。除了盐铁之外，还有一样东西被政府管控了起来，就是酒。办法和盐类似，交由民间生产，政府呢控制价格和流通渠道。从此之后啊，盐铁酒并列称之为三榷，成为了国家实行垄断经营的主要产业，历代延续，从未中断。后来呢，又加上了烟草、茶叶这些成瘾性的商品，国家以此获得巨大的利益。汉武帝改革的第二步发生在流通领域，主要政策就是军书和平准。这个啊，我们在中学的课本上都有看到，一个是统购统销，一个是物价管制。当时啊，各地方都要向朝廷进贡土特产，这就是当时价值最高的商品，但是全部运到中央来，运输成本太高了，太麻烦。桑弘羊就想了一个办法，所有进贡的物品由国家统一调度，直接就运到其他不出产这些商品的地方，高价出售。各地呢，设置军书官，专门办这件事儿，由此就建立起了一套由中央统一管理的国营商业网络。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与之相配套的就是一项新的物价管理措施，由国家来控制全国物资的买卖价格。所以啊，平准和军书相辅相成，就成为了中央控制市场，从物流流通领域获取利益的工具。所以这样来看的话，军书和平准就相当于物资部和物价委员会，这就是一种典型的计划经济运作的模式。这一国营商业体系的建成啊，使得中央政府控制了全国重要物资的流通利益，成效斐然。司马迁也点赞评论说，民不义富而天下用饶，就是说百姓并没有多交税，但是政府却有钱了。其实啊，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政府收入的增加并非是因为生产效率的提升带来的，而就是既有的社会财富在民间和政府之间进行了重新的分配。改革第三步，推动税收改革。这一项啊，我们之前在解读简读中国史说皇权是怎么收割商人的时候啊，讲到过。话说呢，公元119年， 大汉军队要和匈奴主力再次决战，同时呢，山东发生了重大水灾，在军费大增和紧急赈灾的双重压力之下，汉武帝和桑弘羊决定向全国的有产者征收资产税，说你主动申报你自己有多少财产，然后呢，按一定的比例缴税。面对这样的征税方式啊，大家肯定不愿意多交嘛，就纷纷瞒报谎报自己的财产，想要蒙混过关。殊不知汉武帝还有后手，两年之后再度颁布法令，谁隐匿财产申报不实的，其他人都可以向官府告发，官府查实之后抄没的财产分告发者一半。这下可好了，全天下的有产者全部都落入到了政府的陷阱，此令一出，中产以上的家庭全部都被举报，社会秩序顿时大乱。然后呢，朝廷任用了一批酷吏去逐一法办。汉武帝的这一套组合拳啊，让全天下的人毫无招架之力，所有中产家庭通通破产，而政府则没收了难以计数的民间财富。所以我们看到啊，在古代中国，百姓和政府之间从来都不存在对等的契约关系，从来就没有什么私有产权神圣不可侵犯的概念，一切皆在权力的摆布之下。汉武帝并非特例啊，历朝历代一旦发生财政危机，朝廷就要公开的掠夺有产者。因为权力能够随时剥夺财富，所以商人在古代社会是毫无安全感可言的，想要经商致富怎么办呢？必须要寻求权力的保护，官商勾结，而一赚到钱马上奢靡消费，不存在制度性的保障，让商人安心的去进行储蓄和投资再生产。当时的大农令严毅就相当于今天的财政部长，对于汉武帝的这一政策啊，颇有异议。汉武帝杀鸡儆猴，竟然以复非的罪名把他给处死了。什么叫复非？就是虽然你嘴上没骂我，但是我知道你肚子里面在骂我，你的眼神出卖了你，被我看到了，所以治你死罪。虽然今天说起来啊，这就像是一个笑话，但可见当年汉武帝变法的可酷程度。汉武帝的整体配套体制改革前前后后搞了34年。在中国历史上，他是第一个真正建立起了完备的中央集权制度的大独裁者。因此我们才会说秦皇汉武，前者一统天下，后者真正建立起了稳固的帝国制度。而且要知道啊，汉武帝变法是在一个拥有着5000万人口的国家进行的，和我们之前讲到的管仲商鞅在百万级人口实施变法完全不是一个数量级，因此对于政府的管理和执行能力要求也是远远大于之前的。汉武帝对外四处征伐，开疆扩土，标定了今天中国版图的1/4。他的集权变法打造出了当时全世界最强大的帝国，我们所谓的强汉也由此而生。经过这34年持续的系统的政策实验，确立了中央集权制度下的经济治理模型，无论是之前提到的三榷专营的产业改革，平准均输的流通改革，还是几近于无赖的税收改革，都达到了增加财政收入，巩固中央集权的目的，这也是汉武帝能够征伐四方的重要经济保障。而国有企业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特征也显现出来了，铁厂国营之后，它的生产规模是远远大于民间企业的，在国家力量的支持之下，生产具有规模化的优势，冶铁技术也快速的进步。当时啊，我们国家的铁器制造技术是极为高超的，远非周边民族可比，汉武帝能够开疆拓土无往不利，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但是呢，汉武大帝彪炳千秋的代价却是由全体国民来承担的，产业和流通改革就导致文景之治带来的民间繁荣局面被彻底的扼杀，税务改革让中产阶级集体破产，工商动力丧失，更加深远的影响是对于政府信用的严重透支，民间财富空前激荡，人民失去了储蓄和投资的意愿。国营事业在办大事的同时，也体现出了与生俱来的劣质效率，生产的农用铁具质量低劣，而且非常的昂贵，民众是怨声载道。变法的长期执行带来了重大的后遗症，增加的这部分财政收入大多用于战争，而平民阶级没有获得什么实惠。在国家主义的政策之下，我们看到强国易得，但是民富难求。到了汉武帝晚年，天下困弊，盗贼风起，5000万大汉子民竟然有数百万都沦为了流民。 68岁的汉武帝下轮台罪己诏，他说啊，本皇帝自继位以来所作所为很是狂悖，使得天下百姓愁苦，我现在追悔不及，从今往后凡是伤害百姓让天下劳苦的政策全部都要停止。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份皇帝检讨书，以刘彻的雄才伟略，早年不可一世，晚年黯然罪己，这也算是历史上的一个讽刺和警醒了。但是啊，我也觉得他的这份担当和自省确实配得上后世对其汉武大帝的赞誉。从此之后呢，中央政策又趋于宽松，民间得以喘息，避免了更大的动荡。司马光就在《资治通鉴》里面说，有秦王之势而免秦王之祸。最后啊，我们值得说一说的是盐铁会议和桑弘羊之问。话说呢，在颁布轮台罪己诏之后两年，汉武帝就死掉了。又过了六年，在大汉帝国的朝堂之上，竟然举办了一场关于盐铁专营政策的辩论大会。辩论的一方呢，是60多位来自全国各地反对国营化政策的文学贤良，另一方则是以财政大臣桑弘羊为首的朝中重臣。我们先说啊，能够有这样一次大辩论在朝堂之上发生，就是值得称赞的。财政部长坐下来和全国的儒生面对面的就国家经济政策进行讨论，这就是一件非常难得的事情。桑弘羊他是汉武大帝最最倚重的大臣，少年天才，13岁的时候就因为他的心算天下第一进入到了公务员的队伍。他参与了汉武帝变法时期的所有经济政策，给汉武帝的对外军事行动和对内变革提供了大量的财政支持，可谓是汉武盛世的最大功臣。在后世啊，桑弘羊和商鞅王安石一样的评论两极分化，有人赞许为兴利之臣，是最杰出的经济大师，也有人斥为乱国酷吏。汉武帝在世的时候啊，就有儒生对他恨之入骨，有一天天下大旱，就有人上书说烹弘羊天乃可雨，就是把桑弘羊给杀了，老天就会下雨了。汉武帝曾经在十年时间里面换掉了六任财政部长，其中两个还被他给杀掉了，但是自从桑弘羊上任之后便再无更替。汉武帝啊，可以说对他是言听计从，临死之前还托孤于桑弘羊，直接把太子交给他，并且加封为御史大夫，位列三公。所以啊，盐铁会议的时候，桑弘羊可以说是权倾朝野，按理说这样一个位高权重的大人物根本就犯不着和民间知识分子来辩论国策，但这件事情竟然发生了，整个辩论过程还被编撰成书，这就是流传至今的盐铁论。在这场大辩论当中啊，74岁的桑弘羊明显处于守势，接受着儒生们的攻击。他前后130多次发言，讲事实摆道理，引经据典数十次。在辩论激烈的时候，哪怕是被儒生当面指责贪利忘义，大权在握的他也没有翻脸，确实非常的有风度。那么作为文学贤良的儒生，你可能会觉得他们肯定是高唱仁义不务实，钻在孔孟的故纸堆里面，不知道与时俱进。其实不是这样的，他们反对盐铁专营的理由是很有道理的。首先，盐铁、平准和军书这些国策是与民争利，造成了官商勾结，民间经济萧条。其次呢，国营企业存在重大的弊端，商品要么不适合民用，要么质量低劣，各级官员是强买强卖，最后形成了以背靠政权、国营为名，通过特权攫取巨大利益的贵族阶级。你看啊，这些儒生们并非是空谈，他们了解实际情况，提出的反对意见也直指国营政策的弊端。而在桑弘羊看来，这些都不意外，他都是知道的。他说，没错，你们说的都对，这些确实是国营化的问题，但是你们有什么其他的建设性的意见吗？我问你们三个问题，如果摒弃国营政策不用，那么战争开支从哪里出？国家财政收入从哪里得？地方割据的问题如何化解？请你们给我一个建设性的替代方案。为了表示自己和儒生们的观点对立，在130多次的回应当中啊，他从来就没有提及过仁义二字。桑弘羊是我们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把工商业看作是富国之本的人，这比管仲又进了一步， 桑弘羊提出的所有经济政策的主旨并不是打压工商业，反而他和汉武帝早早的就看到了工商业所产生的巨大利润。他们的目的是在于把工商业当中私人的利润如何转化为国家的利润。他的主张就是发展以国营经济为主体的命令型计划经济。桑弘羊继承了管仲盐铁专营的思想，并将其扩大化和法制化。我们一直都说啊，中国古代是重农抑商的。其实自从汉武帝之后，历代统治者都只是压抑民间的商人而已。他们将最能够创造利润的工商业全部收归国家所有。他们是深深的知道工商富国的意义。当国有企业进入到产业经济之后，国家资本就要和民间资本展开竞争了，后者遭受打压是必然的。所以呢，轻视商人和重视工商业，其实啊，就是同一个硬币的两面。盐铁会议是中央集权制度出现之后，人们对于经济治理模式的一次大检讨，首次面对一个前所未见的疆域辽阔的人口众多的大帝国。刚刚过去的五帝盛世，既让人们感受到了帝国的荣耀，同时呢，也饱受着集权的痛苦。在这场大辩论当中，困扰中国至今的众多治国难题，特别是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分配问题，以及国家在国民经济当中的角色困境，当时啊，就显露无疑了。而群儒们对于桑弘羊之问是给不出任何建设性的意见的。其实呢，一直到今天，我们仍然没有找到解决这个问题的答案。好了，今天啊，我们就分享这么多了。我用跨越山海的一路相伴，希望得到您用金钱的称赞。小店里也上了新的商品，期待您的光临。我是小书童，我在小书童频道与您不见不散。